嗨，这里是 Josie， 欢迎来到日本职场转机这个单元。在这里我会跟你介绍在日本工作的勇者们，以简短访谈的方式分享他们的职业、生活或者转职故事。访谈中也会提到他们认为在日本工作、生活最好具备的特质与建议。如果你也打算到日本工作，或者你也是在日本工作的勇者们，我猜你会喜欢的。嘿，还不快来听听，故事要开始咯。欢迎来到今天的 WIJ 日本职场转机。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叫 Michelle 的女孩，然后她在日本是担任设计师的工作。Hello Michelle， 你好。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平常面无表情，但是其实人很好的设计师。那我现在就是是 CM Design 跟人艺 Design 的设计师。那现在我们有另一个新的品牌叫做 Happiness， 我也是同时在这边担任设计师。
刚刚简短的自我介绍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资讯。第一个让我提起我的兴趣也是，为什么你的开场白是说脸很臭但人很好的 Michelle？
我不是说脸很臭，我是说平常面无表情。就是我要强调的是说，我只是面无表情，但我不是脸很臭。
OK，sorry。不过是蛮有趣的自我介绍。对啊，那刚刚 Michelle 有提到说他是设计师嘛，然后也有讲到很多品牌的名称。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就是从 Michelle 的人生观，然后到他现在在工作到底在做什么，一个一个这样抽丝剥茧了解他。那第一个不免俗就要问问看，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吗？
好，我的人生经历，我要从我做设计这个行业的经历开始说起好了。就是
好的，
我从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是在高三的时候，然后一路就陆陆续续有朋友介绍，所以在从高三开始就一直有在做设计案子，设计的案子。然后之后呢，毕业之后就开了设计工作室，就是正式成立工作室。那个时候营运的不是很好，后来呢就是加入我男朋友一起，那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工作室。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正式的，应该算是之前也是正式成立，但是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没有再继续经营下去。然后是之后他加入，然后我们又陆陆续续的在做设计的案子。对，那直到现在目前应该有，就是从我自己正式成立到现在应该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对，
你刚刚提到说高中一毕业就才成立第一次的工作室，那个时候还在台湾吗？
我是说大学毕业，不好意思。
大学毕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那个时候也是在台湾成立的吗？还是已经人在日本了呢？
在台湾成立的。
在台湾，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发想，想说要所谓的像，有点像创业的思维，像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呢？
那个时候其实有参加一个青年的创意设计竞赛，那个时候有在辅导同学要去真正的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那个时候我就是透过这个竞赛然后得到第一名，然后成立了这个工作室。那之后就一直没有好好的去营运这个工作室，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地点其实是在宜兰，所以对，所以其实跟我平常的生活的地点就不一样了。那之后陆陆续续接案，其实也没有太多真的要使用到这个工作室的名称的需求。那之后想说可以跟我男朋友一起，就是再去开另外一个真的可以对外公开的一个比较正式的名称的工作室。
那不过我们把镜头转到东京之前，其实 Michelle 还有一个在上海的经历，这是个怎么样的人生经历呢？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多走走多看看，也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去中国。那当时就有一个就是契机可以去北京，然后那时候
北京，
对，在上海之前其实我去北京接了一个案子，然后后来又有另一个机会可以去上海，那就想说那就去看看好了。然后去的时候发现那边就是赚钱的速度真的很快，但是对学习新的东西其实还蛮局限的，所以后来就决定不要再待下去。
哎，这个思维我觉得蛮有趣的。一般来说，我刚刚听到说赚钱的速度很快，我一开始觉得哇，那就永久待着啊，对啊。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你觉得赚钱速度很快，但是却学到的东西可能会很受局限，这是个具体来说怎么样的经验呢？
嗯，因为那边的职场的速度就是非常的快速，就是变化也很快，他们要求也很快，你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就举例来说，台湾如果你一个专案要跑一个月，它可能就是浓缩成三分之一，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做完，等于说没有够多的时间去做设计策略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比较新的思考，然后再加上他们大部分客户的要求就是差不多就好了，他们会说你做差不多就好了，然后或者是说甚至要求你要做的跟别人一样，我说因为这样子比较好看，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在这当中就是学的有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不是我想要学的，就是我在我自己的专业技能上面我还是有想要有提升的这个机会，对，但是如果一直在这样子的速度之下，我没有办法沉淀自己的思绪等等的，就没有办法真正在我要的地方上面成长。
我想请问一下米歇尔，那时候在上海北京的时候，所谓的设计领域是哪个部分的设计呢？
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做品牌的形象整合，就是 visual identity 这一个部分。
那既然决定好了这边不是你想待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了嘛，那你当时决定选择在日本落脚这个考虑的点是什么呢？
当时从上海又回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待了一年之后才去东京，然后会选择东京是因为我一直对服装设计这一块是蛮有兴趣的，然后曾经在这个流行产业的这个领域，其实我也曾经学过做披件，然后也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卖过，然后就是一起做一些手做的染，那个手染的一些皮革，然后但是服装这一块我一直都没有真正去学习到，然后我也想要有自己的一个服装品牌，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到底哪边可以让我学到这个专业，那我又觉得说我自己很喜欢到国外去冒险看看，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要在台湾。那同时那时候我男朋友也在日本，所以我们就讨论说，就是我去东京的时候，他也去东京。他那时候人不是在东京，在别的地方读书。那我去的之前，他就已经比我先到东京了，然后我是后来跟上一起去东京这样子。
那你到东京之后就是进入所谓的专门学校去就读服装设计，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吗？
对对，就是我在台湾准备了一年，然后就去东京读。但是我在去服装，我是读文化服装学院。那、
哦、很有名耶。
对，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读一个超级有名的学校，但是我因为经费不足，我也没有办法去就是欧美地区读那种就是一年好几百万那种学校，所以我就锁定就是日本这样子，然后也离台湾比较近。
嗯，如果讲到是服装设计或偏时尚类，那刚刚 Michelle 讲的那个学校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名校，那这边我就很想问问看你是怎么样做准备，或者说入学考试，我不知道有没有考试啊，是比如说到入学之前这个过程你是怎么做准备，然后你又有怎么样的心得呢？比如说辛苦的地方啊，或是印象深刻的地方。
嗯，我在做准备，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我想要在一年内可以到东京去，所以说我要先查好我是要考到 N2 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备。那后来我就有查到说要去文化服装学院你一定要有 N2 或者是你要读语言学校半年的这个资格，就是你如果没有 N2 那你一定要读语言学校半年，所以我就开始去安排我自己学日文的时间，就是从我决定要去读这个学校之前我是没有学过日文的，就是有背50音，但是其他的全部都不会。那我就开始安排我自己学习的，但是我因为不想要付这个补习费，所以我就都是自学。然后中间 后来中间是有加入一个朋友，他帮我上就是考试，然后跟口语，就是一周可能两次之类的，然后我就这样子学。我的目标是想要在半年的时候考到 N2， 那考了但是没有过，就差一点。那我又再报了半年后的 N2， 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非常刚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时间，我要达成的时间快要到了，但是我如果考下一次 N2， 我没有办法确定说我是不是有过，所以我就先报名语言学校。等于是说我两个方式我都就是双管齐下，对，双管齐下，我就先报名了语言学校。然后我到了我到了东京之后，我考的那一次就过了，但是我又想说，那虽然说我过了，但是我日文还是很烂，它只是一个门槛，一个门票可以让我进到这个学校，不代表说我可以好好在这边活着。所以我就是还是读了语言学校半年，那读完半年之后我就进到服装学院里面。
那实际进去之后，先聊聊身为学生的生活好了，你觉得在日本念书是个怎么样的体验呢？
我觉得在日本念书就是很规律，就是、对，我觉得他就是在文化服装学院里面有很多规则，就是他定这个规则，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你如果问老师为什么有这个规则，他们也会跟你讲说我也不知道，但这就是规则就是你要遵守。
有怎么样的规则你觉得也是匪夷所思的？
比如说就是你一定要去参加那个迎新的活动、然后而且并且还算学分，就如果你不参加的话你就没有这学分。对、
OK，
但我还是没有参加
这么有个性
对，我就算完我的学分，就是我觉得我少了这个学分，我其他学分都还是够，所以我就不参加，但是我的钱还是被扣了。因为他就是，我觉得他这是一个 bug，它含在你的学费里面，他就不给你退。我就说我们要参加这个活动，可不可以退我就是住宿之类的费用？他就说不行，他说你一定要参加，不然你就没有学分。
OK， 那实际在参加课程与日本，应该学生里面也有日本人吧？那跟日本人的相处，或者说实际去上课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想象啊，感觉这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下课之后也是很多就是要超时去做作品啊，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是对的吗？
对，没错、
真的是这样子。
对，
哇，那这是两年制的学程吗？
对对。
那你这样回想起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吗？因为就我所知，你在学生时期又开启了自己的斜杠人生，这边可以跟大家怎么聊聊？就是这么繁忙的生活当中，你怎么去做平衡呢？
你说的学生时期是指我在台湾的学生时期，还是在文化服装的时期？
是就是那个专门学校的时期，就是
文化服装专门学校的时期。
对，
其实我自己一直认为，就是去文化服装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我拿来进修的。那我的工作其实一直还是在持续进行，等于说有一种专业技能补习班的概念，就是我不会因为我现在要去读这个东西，然后就暂停我所有的工作，因为其实我不是我没有后路，所以我没有办法放下手边的所有来去读这个文化服装。对，所以我一定要一边还是要继续工作，然后一边读我要读的。
我这个时间管理是非常需要，对啊，那可是你看有作业，那有作业你要花时间去弄作业，要有自己的工作时间，那还有去上课的时间，那这样你是怎么去分配你这样子一天的行程，或是这两年来是怎么到底怎么生活下来的啊？
其实我只读了一年，我第二年还没有读完，因为我遇到 Corona， 所以我就休学了。
那不过现在也是因为你本来就一直在做设计的工作嘛，那现在就是在日本算是有成立公司吗？
对对。
那可以聊聊一下你现在成立公司的这个一开始的初衷，还有主要现在是在做怎么样的业务吗？
一开始的初衷其实主要就是想要拓展那个海外的市场，因为我们想要把台湾的设计让海外让国际看到，所以想要在除了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再成立其他的公司。
嗯，那这边当时你之前在被文章采访的时候，你有说当时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就是在日本生活三个月内就要接到当地的设计案。哎、嗯，结果你也成功了。这边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你到底经历个怎么样的波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在去日本之前，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赶快可以在当地，就是其实除了台湾的业务之外，我也想要拓展日本的业务，所以我在去日本之前，我就先查了一些，就是例如说台湾人的一些社团、台湾的社群等等，就是看大家都在做些什么，然后又跟在日本的台湾人有一些交流，就是在网络上面，然后。到了日本之后，我就开始在这些社群上面先自己曝光自己的作品，然后去认识新的人，然后等于是说我觉得要达到这个目标，我的小目标就是可能我一个月之内我要认识多少人，这样子的想法，就如果我什么都没有行动的话就不可能达成嘛，所以我一定要就是也不是说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说你要给自己很多的机会，就是在于你要去多认识新朋友，然后多曝光，这样子才有接到案子的可能。对，就是通过这个数量去达成目标。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接到第一个设计案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
好，就是这两个其实那个时候同时有两个案子在谈嘛，那刚好都是跟旅游相关的媒体。第一个是窝日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窝日本，窝日本。那个时候，他有在网络上面 po 说，就是他在找要写文章的人。那其实我也蛮有兴趣，就是写旅游相关，就是尤其是。在日本的一些服装啊或者是艺文相关的资讯我也是想要尝试一下，那我就跟他联络，那后来就他们的 logo 跟名片就交给我做。那之后另一个是也不是之后，就是这个是时间差，我忘记哪一个先哪一个后。那另一个也是旅游媒体，那这个也是在网络上面 po 说他们要找设计师，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讲出来，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把它逼掉，我先讲好了。
okay,
对，这是那个 MyNabi 的他们的一个 Q Japan 的媒体，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听过。他们
有，不过这个我要怎么判断能不能讲能不能播？
这个我问一下好了。
OK 好 OK 那你先讲没关系，我保留。
对，就是 Q 甲胖的那个 logo， 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 app 的 icon， 对，就是这两个案子，这是我一开始最先接触的。那后来其实在同一个月后面还陆陆续续有别的，那不过最一开始当然就是这两个，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OK 好。那这样子你经历过在台湾算是有创过业，那你有在上海、北京，那现在在日本，你跨过三个国家从事你的专业就是设计去工作过。我这边想问看你的感受是你可以挑几个有趣的国家，就是印象深刻国家就好，这几个国家设计理念或者说以大众来说设计比较不太一样或者特征有什么吗？
你说这三个国家设计出来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对，或是他们追求的特征，设计的特征，要求的点，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蛮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先分享日本的好了。日本的话，如果是日本的公司，他们会很要求干净的程度，就是他可能不那么好看，但是他要求一些对齐，或者是说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 对齐的一些方式。虽然说我自己对对齐这件事情也有我自己个人的想法，那但我发现就是日本的公司他们有很多，虽然说他们可能不是做设计，但他们对自己在一个版面上面的对齐是有他们自己各自的想法，然后要求是版面是干干净净的，就是不要有什么一些点缀啊，像中国他们就很喜欢一些点缀，就是一些就是我看不懂的点缀，他们就很想把它摆上去，就觉得哪边很空之类的。
哦，
对，然后在日本是因为他们想要干净嘛，所以很多颜色就是即使是很开心的一个讯息，就要传递很开心的一个讯息，但是他们也认为说不一定是要大红色，或者是说就是要什么很缤纷，他们可以是干干净净，就是传递他们的快乐的讯息。但是在中国很明显就是他们如果要传递一个快乐的讯息，他们如果你给他用一些比较浅色的，说例如说像鹅黄色或者是说白色的底，他们就会说你这个是要办丧事吗还是怎么样。
oh, okay.
对对然后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的风格比较窄一点，没有太特定，因为我觉得跟台湾本身的居民的组成也有关系，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嘛，那也是容纳了世界各地来的人，所以大家的想法是非常多元的，所以很难讲说他们就是台湾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想法。不过我觉得台湾有一点比较偏中国的那样子的要求，就是传递快乐讯息，就是我以快乐讯息的这个主题来说的话，台湾人也比较多是不能接受，就是比较太干净的版面这样子。
了解。那你今后想要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吗？就以主要设计主体来讲，就是接的案子比较多的比例来说的话，你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不局限那个在设计专案上面是哪一个比较多，就是看我觉得看我们怎么经营，就是我也不局限一定是日本比较多还是台湾比较多这样子，或者是中国比较多，那之后可能也会发展到其他地方。我也是蛮想做这件事情的，就是除了现在有的业务范围之外，也会想要拓展到其他国家。
那就没需要你个人的生活人生目标也好，或者说你跟男朋友经营的工作室也好，最近有什么目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想尝试的事情吗？都可以。
接下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我们的泳装品牌，就是 Happiness， 我刚刚有讲的。对，那这个其实之前在那个 WIJ 里面有提到，就是我的泳装品牌本来是预计说是今年，但是也是因为种种的原因，然后加上 Corona， 所以就是把它挪到再挪一年这样子。那现在就是预计是明年可以上线。
2022的 OK、这个跟当初你来日本的时候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有关系吗？
我觉得也是有，那就是我们后来是不是这边大声？
哦，但是完全觉得没有关系。你 OK， 我 OK， 对，是有。
结果没有，结果是没有垃圾车。哎，垃圾车哦，垃圾车还要，哦，垃圾车还要一个小时。哎，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对，
应该会在那之前会结束，只要这个偶一偶一你还要就。
对，好，
okay.
我刚刚说，
就是我刚刚的问题是说，这个跟你当初来日本的时候想要成立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有没有关系？对，
我觉得有啊，因为就是先从泳装开始做我自己的，做我想做的服装品牌，那就是我跟我男朋友讨论过后，先从这个做起。
考虑泳装的点是什么？
泳装的点是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很喜欢去海边玩，尤其是我男朋友他很喜欢去海边，就是冲浪啊之类的。然后我们身边也很多很多在玩水的朋友，然后再加上台湾其实是蛮多外国人会玩水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做泳装还蛮适合的，就是我们身为台湾人就是可以做一个就是属于台湾的泳装品牌。
那这个泳装品牌是男女都有吗？还是比较 focus 在女性的泳装呢？
目前只 focus 在女性。
女性，那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你设计的一个，比如包含从品牌名字开始，你怎么取这个名字？那你设计的泳装品牌跟别的泳装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啊，你是第一个问我说这个名字的由来的人欸。
哦，我对品牌都很有兴趣，麻烦了。
对，这个我们取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念起来是 happiness， 但是其实呢它是台语的一个单字叫做海边啊。
海边就在海边，
对，它其实在、对、海边啊，然后我们是有做一些调整，就是不完全是那个罗马拼音的拼法，对，我们有把它简化一下。然后念起来是很顺，然后有一点积极的感觉这样子。
那设计的是比较像是女性来说是两件事的吗？还是连装的这种连身的这种比较多呢？
我们都会这两种我们都会设计。那我们主要的理念就是我们想要让不管你是怎么样子的 size， 或者是哪一个年龄层都可以很自信的穿我们的泳装。
哦，这个理念我蛮喜欢的。对，因为其实我自己身材也不是很好，所以对于泳装会有一点觉得那就是身材好的人的特权。对，所以如果这样说，哦，好想看一下这个 Happiness 的这个品牌。对，那你刚刚说是2022预计会上线，那这个到时候是只限定在台湾贩卖吗？还是说其实网络商城日本也买得到呢？
我们会先在台湾卖，那卖一阵的时候也会在日本上线。
OK， 那这个详细情况2022的什么时候怎么买的话，就是 follow Michelle 的 Instagram 就会知道了吗？这要怎么样追踪你们？
我会 po 在上面。
OK 那这个
一定会公布在上面。
好的，那就是这集的节目 show note 里面就会有 Michelle 联络方式，她的 Instagram 还有她的 Facebook 的 fan page，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品牌泳装品牌很有兴趣，或者说对 Michelle 的生活很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去追踪跟 follow。 那现在的话呢，回到日本这个主题，还想要请问的是如果有朋友听到 Michelle 的故事，诶，想要来日本，不管是工作也好念书也好，相信 Corona 结束之后世界开始正常运转之后，会有一批人想要来这边工作或是念书，或甚至于是已经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了，那觉得有点迷惘的人，你会给这些人怎么样的建议？任何角度都可以，你自己的经验这样。
给迷惘的人吗？还是
或是想要来日本工作啊，或者说像你一样念书，不见得一定要念服装啊，就是来念书，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你事先要知道比较好，或是先准备比较好的这样子，什么角度都可以。开放式问题。
我觉得如果自己有想做的事情，就不要管其他担心或害怕的声音，就是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声音就是想要干扰你往前，但是你就是看着你自己的目标，就是等于是说你眼看着目标，其他都是你的身外之物，就不要去理它，那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因为方法有很多种，适合自己的方法我也没有办法建议，就是别人旁人是没有办法建议的，
是
对，自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前进的方法，然后就看着目标就可以前进了。
比如说当初你决定从上海到日本来，你的担心点有什么吗？因为我刚刚故事听下来，可能我自己猜测的几个破口，比如说像语言
破口，
还有就是对，或者说你真的实际进到那个专门学校去念，你有没有担心过你可能适应不良，或者说这个专业，因为毕竟虽然说设计是你的专业，但服装设计以当时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领域，你有没有担心过？或者说甚至于是你刚刚有提到说给自己设的目标3个月内我就要接到当地的案子，你会不会担心说其实3个月有点太难了？我刚想到的这些点可能是如果是我是你的话我会很焦虑的点，那你实际经历过走过来了，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点是真的当时有点不安的呢？然后你又怎么克服的呢？
我觉得无时无刻都在不安欸，像就是语言不通的事情啊，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学过日文，所以我在学日文的时候，我就是要逼迫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要看到日文，所以我就整个房间都贴满便条纸，就是这是我担心害怕的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我觉得担心害怕只是一个感觉，那这个感觉是其实是不会阻挠你前进的，只要你找到方法就好了。
真的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啦，对啊，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想， 我可能也没那么好勇猛，而且我刚一开始讲到上海这个部分，就是诶，那赚钱很快，好像一般人应该就会留在那边，就可是 Michelle 给我的故事给我让我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还是想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突破那个现状，即便到一个当时的对自己当时自己来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还是很勇往直前的想要去尝试看看，这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也很谢谢你的分享这样子。
不会不会，谢谢。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包含我自己个人很期待明年的泳装的上市的一些动向，然后还有就是 Michelle 的不管生活或是设计作品什么都可以由 Michelle 的 IG， 那 IG 的话我会在 show note 里面直接贴连结，大家可以去连过去看，那边也会有接下来 Michelle 的动向，还有就是一个 Michelle 的 Facebook 叫做在 Facebook 里面打设计师东京日记，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有英文，前面有一串英文了， Michelle and Design Diary， 那就是他可以去 follow 一下。那其他的最后 Michelle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要跟听众说呢？
一句话，如果现在有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就对了，
不要害怕跟担心焦虑，这也是在Michelle 在 WIJ 的文章里面有提到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借由这个访谈我觉得我又更了解 Michelle 一点，那虽然说当然说了解一个人不会因为一段访谈就百分之百了解，那也因为这个开头我觉得也是希望给听众，不管你是疫情过后想要来日本，或是你人在日本，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点摇摆不定，自己要去别的国家还是留在日本，那希望听到这一集的访谈的 Michelle 的故事给你一点点正面的勇气或者说影响，去让你了解到你自己想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能够访问到 Michelle 很荣幸的一个价值这样子。那今天的访谈呢虽然说很短，不过在这边就要做结束了，那很谢谢 Michelle 的时间，那也希望这个访谈节目呢能够带来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也有如果你听到这边觉得 Michelle 的故事很精彩的话，也希望你直接通过 Michelle 的联络方式给他一点鼓励，那追踪还有 follow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个反馈。那今天呢就谢谢 Michelle 的时间，那希望下次还可以有时间跟机会再跟你多做交流，谢谢你啦，
谢谢，
那我们就这边先说拜拜咯，拜
拜拜拜。